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西番雅书第一章剩下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喜爱的概念。不管平常他们遭遇各式各样的苦难、外族的欺压逼迫，就有这么一个日子，神要来为他们伸冤，要报应所有这些欺负他们的人。耶和华为他的百姓惩罚耶和华的敌人。在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九节开始讲到，到那日神说，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些跳过门槛的人，他们所依循的风俗，他们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呢？各位可能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那里记载了一个特别的故事，讲到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在大衮的庙里。大衮的神像因为约柜的缘故，几次的遭受到了审判，最后呢，大衮跌在门槛上面，身体断成好几片。因为这样子的缘故，非利士人就建立了一个风俗，后来进大衮庙敬拜的人都不再踩踏在门槛上面，他们必须跨过去，他们必须要跳过去，免得他们踩踏在门槛上面的这个行动，好像是他们使大衮断头一样。这个风俗原来应该是在非利士人当中的，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缘故。也许是以色列人他们抄袭、他们接受、他们仿效非利士人，也许他们根本就是加入非利士人敬拜的仪式和习惯，情节的严重程度也许有差异。不过，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迦南的风俗、外邦的习惯等等，进入了以色列人的社会，连南国犹大的人都不免俗，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追根究底，他们只是单纯的迷信，不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就接受了外邦的各式各样的，可能是禁忌，可能是价值，说不定是宗教的这些礼仪。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神要让以色列人面临审判。如果在信仰、在文化的部分是前面所说的，用跳过门槛来表达，后面呢，就是要形容这一些人的贪婪。他们用强暴，他们用诡诈，用他们的武力，用他们的势力。诡诈呢，大概指的是他们的计谋、他们的智力。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抢夺财物。从其他的先知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抢夺最多的来源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些官长用他们的权势以及关系等等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欲望。这里呢，神很清楚的要讲，要把这些人通通都带入审判之下。第一章第十节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鱼门大概是指耶路撒冷城墙的北门，二城呢指的是以色列的新区，是西西家王在扩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把西边的这个居住的地方纳入耶路撒冷城。那个地方是扩建，是为了特别让从北国逃难而来的难民有居住的地方。这一些逃难的人，从北国而来的人，其实在当时是有势力、有办法、有金钱的人。不管是在耶路撒冷城北城的城门附近，或者是在新区的这个地方，都会听到悲哀哭嚎的声音。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样子的地方， 他们自以为安全，逃难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可以歇息，可以落脚。神说，那些地方都有审判。第十一节说，马格提斯的居民，马格提斯大概是后来所说的泰罗边谷，是连接圣殿山到西城这个地方的山谷。那里呢，大概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新兴的商业区。这也许跟前面的强暴诡诈，要充满主人之屋的那一些人有相当的关联，是在商场上面，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欺压逼迫其他的人，满足自己。不过也就是在那样子的地方，神要审判他们。第十一节接下来说，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迦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跟商人是同一个字。也许迦南等同于商人，是因为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入这块地土地的时候，发现迦南的人比起他们来说都是更懂得经商贸易买卖的。以色列人从游牧到农业社会，对商业有相当多的陌生，所以看着迦南人所做的事非常的稀奇。迦南这个字后来也就成为商人的同样的词。这里形容的商民其实是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里头的山谷商业区等等的地方，是以色列人，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为迦南的商民呢？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更像以色列人所痛恨、所仇视、所不耻的迦南人，所以先知在这里以迦南来形容他们。接下来说，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不管是他在那里称量或者是搬运银子，这都是商业贸易买卖而得到的。这一些人呢，因着他们的贪婪，因着他们各式各样不公义的事，他们要面临审判。十二节描绘神表达他要审判的决心，神说，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用灯来照明，表达要确定没有一个地方是被忽略，没有一个地方是被隐藏，没有被重视的。神要好像点灯巡查全城一样，挨家挨户的把所有应该要受刑罚的人带出来。神说，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在古代的以色列，他们做酒酿酒的过程，他们会把葡萄连籽带皮通通都放在一个发酵的容器里头，等它发酵。发酵的过程当中会让这一些渣滓呢就沉淀。一个好的酿酒师呢，会非常准确的把握要把这些渣滓和其他所酿造出来的酒分离。如果让渣滓沉淀太久，这个酒呢就会失去它最好的风味，它会变得过甜，它会变得不是人所最希望看见的。这里描绘以色列人原来应该要成为美酒，可是呢，他们却在渣滓上面呢待了太久了，没有把那些渣滓给除去，以至于他们变成不好的酒。神说，神要来惩罚这一些人，用酒的这个比喻，也许还在形容这一些人他们平常的生活，他们是如何的享乐，不顾别人的苦难。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好像士师记里头的基甸所说的一样，神今天已经不在乎我们了。对我们来说，也许有美好辉煌的历史，出埃及的故事，但是今天呢，他不降福，他也不降祸。因为他不降福也不降祸，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力更生，我们要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为自己来争取生活当中一切的福利，一切的享受和好处。至于祸害呢， 放心，神已经也不管我们了，他也不降祸，所以不需要害怕。正是因为他们心里这样说，造成他们的行为，造成他们价值观的偏差，也是因为这一些偏差造成神最后的审判。我们有时候也容易认为神好像今天不降福也不降祸，我们祷告祈求的好像没有蒙到应允，我们偶尔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欢的事情，好像也不见得有什么样子的祸害就立刻临到。可是这一些审判的单言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是圣经所说的神宽容忍耐等候我们。很可惜的是，在历史当中，人常常却把神这样子的动机用意解读为神的无能，神不降福也不降祸。西番雅宣告说，有这样子认识和想法的人，他们是错的。神审判的决心是他要用灯来巡查，他要惩罚一切的人，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他们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不得喝所出的酒。一章十三节的经文读起来非常的稀松平常，是我们很熟悉的。正因为它是我们所熟悉的，所以它的意义也许才变得非常的深刻。因为这是生命记里头的记载，这是生命记的语言。西番雅提醒以色列人，也许这是他们所熟知的，也许这是他们在律法书失去之后仍然可以口耳相传非常熟悉的有关律法书里头的教训和记载。可是正因为他们所熟悉，所以他们最后会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来逃脱。而当他们所熟悉以为无关紧要的经文在他们眼前应验的时候，那个审判说不定也变成非常非常的可怕。在第一章的最后，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西番雅非常特别的再一次重复和强调神审判的日子，他把他注意力的焦点转移来描绘神审判的日子会是如何的可怕。从第一章的结构来看，这样子的用意当然很简单，是为了要强调审判的必然性。如果以色列人不改变他们的选择，不改变他们的信念，不改变他们在宗教上面的态度等等，所说的必然会临到。先知如何描绘呢？第十四节开始，他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人可能以为神不会有什么作为，先知说马上就要到了，而且呢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对于古代的人来说，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他所代表的安全、保护，甚至于是胜利，是胜利所带来的荣耀或财富等等，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可是西番雅却说，当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以为最有能力、最有才干、可以面对、可以抵抗的人，这些勇士呢，他们会痛痛的哭嚎，好像婴孩一样。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对于愤怒，指的大概是神的怒气。我们不太常去思想神的愤怒，因为人性的缘故，我们总是更愿意思想神的慈悲怜悯，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他总是和蔼可亲。的确，神的怜悯、神的仁慈、神的愿意施恩是圣经里头强调的一个重点。但是我们也在先知书里头不断地看见神的愤怒、神公义的刑罚。那个日子，人最后回忆会是愤怒的日子，是充满极难，是困苦，是人束手无策。 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来得又快又急，使人落入困苦当中。他造成的结果是各地呢荒废凄凉。荒废和凄凉通常用来形容是一个广大面积区域里头的状况。如果耶路撒冷的荣耀在那一个几个世代的经营和建造当中成为古代近东一个被人羡慕的城市，当那个日子来临，就在一天之内，它要成为荒场，它要成为丛林，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黑暗幽冥、密云乌黑，带我们回到好像挪亚洪水的那个时期，因为密云集结的缘故，所以天下雨，而且下个不停。对于古代近东的人来说，在那个黑暗不见光明当中，又有大水不断，那是最可怕的刑罚，那是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胜过，是人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是那样子的情况临到神要审判的那一群人。一章十六节说，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吹角呐喊在古代近东是人用来彼此互相提醒和警告。在城楼上面守卫的军兵看见远处尘土飞扬，知道有军队，也许是非常非常多的军队，大军进袭来进攻来侵略。他在高高的城楼上看见，他就吹角，因为吹角的缘故，所以其他守卫的军兵等等就可以立刻进入战备的状况。其他的居民也因为吹角的缘故就知道，这好像今天的警报响起，个人要寻找一个可以避难可以藏身的地方。这里说那是吹角呐喊的日子，在那样子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所描绘所形容的，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是守卫的第一道防线，是在战争还没有临到就可以发挥它的功用，让人知道危险的来临。可是神第一个攻击的时候，却是攻击那些人自以为可以对我们提供保护和帮助的地方。那些坚固城在上帝的眼中将是不堪一击，那些高大的城楼大概也是瞬间之内就会被摧毁的。当那样子的景况还有吹角呐喊，说不定那个吹角呐喊变成了敌军的行军号，变成敌军进攻城池，进入每一家每一户，开始杀烧掳掠呐喊的声音。第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在先知书里头常常用黑暗来描绘神的刑罚。先知阿摩斯在第五章曾经描绘过耶和华的日子，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以为那个日子是光明的日子，之所以光明是因为他们期望在那个特别的日子神来了，神要为他们伸冤报应，刑罚他们的敌人，那当然是一个光明，是一个欢呼，是一个可以歌唱的日子。阿摩斯说，因为你们的行为，因为你们的信仰，你们不再是耶和华的子民，而是耶和华的敌人。既然是耶和华的敌人，那个日子对你们来说呢，就不会是光明，而是黑暗。另外一位先知弥迦在第三章提到同样黑暗的状况，不过他有另外一番的描写。他说，原来的光明使我们可以看见异象，原来的光明让我们可以来寻求神的心意，用各式各样的办法，不管是巫灵、土明， 或者甚至于是外邦偶像的这一些祭司或者先知，他们可以用占卜，他们可以用木杖等等来想办法寻求神明的心意。光明原来是为了要给人方向，光明让人知道我们身处何处，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往哪里去。可是弥迦说，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你呢不但看不见异象，你甚至于要做任何的占卜寻求，不管是神或者其他的偶像的心意，通通都变成不可能的。先知在形容黑暗的时候，甚至于形容那个黑暗好像伸手可以摸得到，是会追赶人的。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人心里头的恐惧害怕，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是非常非常难形容的。人被非常可怕的黑暗追赶，进入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在这里呢，西班牙用同样的黑暗来形容，说神使灾祸临到的时候，人呢行走如同瞎眼的。当然不是因为每个人的眼睛都瞎掉，大概是指着外在有一个极大的黑暗临到。这个黑暗曾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临到埃及人身上，虽然埃及人都在黑暗当中，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却有光明，那是区分出属神和不属神的人他们生活的景况不同的命运。可是呢，在这里就好像耶和华的百姓变成了耶和华的敌人，所以这一群人呢要如同埃及人一样，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一些非常可怕的描绘我们还有任何的猜疑，一章十七节西班牙告诉我们，所有的问题发生，所有的情况临到，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得罪了神。接下来西班牙说，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我们如果尝试把这一些字句变成画面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我们大概都可以想象那是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如果想象都是这么恐怖，当它在我们眼前发生，说不定我们会当场昏厥过去。可是先知就是用这一些血淋淋的描绘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原来所盼望寄望非常非常高，说不定整个民族在世世代代之下，他们所等候的就是那个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一个命运反转，是一个好像进入天堂的日子。先知说完全不是这样。第一章第十八节为整篇的讲论做了一个总结，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提到金银的拯救，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怎么会有人在这一些可怕的描绘之后还想到金银可以或者可能可以拯救他们呢？可是回过头来想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大概都或多或少的觉得金银，很多的金银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虽然也许我们没有夸张到认为金银就可以拯救一切，不过我们也很容易认为金银可以处理可以解决生活当中大部分的难题。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想法和信念，让以色列人在贪婪在骄傲以及信仰的一步一步的沉沦当中堕落。我们能不能真的在心里头把我们的信仰和世俗的价值观确立中间的分野，我们对金银的态度说不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测试。十八节最后说，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一章十八节的语言呼应了第一章一开头第二节所说的，要从地上除灭万类，空中的鸟，海里的鱼，所有一切的居民。当神发怒的时候， 人不要指望会有一个角落，会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藏身，我们可以逃避神来毁灭，而且是大大的毁灭。当我们读像西番雅书第一章这样子的经文，回到历史的场景，我们知道为什么先知需要这样传讲，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信息临到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听见类似这样子的信息，所以他们可以改变。从历史上面来看，约西亚也真的听进去了，以至于他在政策上面，在宗教上面，在治理上面，有和以前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非常不一样的作为。今天我们不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也不在约西亚统治的那个时代，可是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面对幕后的态度是盼望还是害怕？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头，我们面对将来主的日子，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神会为了全地的审判来到，那一个日子，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子民，是神草场的羊，还是我们会是耶和华的敌人呢？其实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从害怕进入盼望，那个日子来可以是光明而不是黑暗，是喜乐平安，是永恒，而不再是疾病死亡罪恶的奴仆。但愿我们对于我们的盼望都有这样子的把握。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哈利路亚。